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攀枝花市67岁钟一方被非法判刑4年半，法轮功学员赵怀荣女士被劫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四川李世芳、戴群英、简红梅、刘开胜被构陷到检察院。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四川攀枝花市现年6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钟一方，2019年11月在丙草岗大街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丙草岗临江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近一年，现在已被非法判刑4年半。他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的尿毒症，骨瘦如柴，肚子肿得老大，每天看守所给他打针。钟一方是攀枝花市攀钢集团公司第二机械厂退休工人，修炼前曾患有游走性类风湿关节炎，随时各个关节游动着痛，躺下去必须有人扶才能坐起来，穿衣服时手翻不过去，必须有人帮忙才能穿上。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钟一方多次被单位不法人员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非法绑架、关押迫害，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2009年又被非法绑架，判刑8年，在四川省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7年1月才出狱回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女法轮功学员赵怀荣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2020年9月17号被劫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赵怀荣女士家住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八卦岭乡冷嘴头村。2019年7月，承德市兴隆县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赵怀荣家里抄家，各种证件及保险箱被洗劫一空，赵怀荣也被迫流离失所。11月，赵怀荣回到家，得到消息的兴隆县国保大队再次非法闯入赵怀荣家里，将独自一人在家的赵怀荣非法绑架到承德市看守所关押迫害。2020年6月，赵怀荣被承德县法院通过远程网上视频方式非法庭审，网判1年6个月，罚金20000元。2020年9月，赵怀荣被劫入河北省女子监狱14监区迫害。此前，赵怀荣也曾经多次遭受中共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等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四川泸州合江县国保将泸州市法轮功学员李世芳、刘开胜、简红梅、戴群英构陷到合江检察院。2020年9月，有家属得到合江国保教导员任伟发来的非法逮捕通知，声称国保、检察院两家将继续做洗脑迫害。2020年8月，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法轮功学员李世芳、戴群英、简红梅、刘开胜到合江县自怀镇赶场，被自怀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进合江县看守所。合江县公安局警察与江阳区警察、社区人员非法抄了戴群英的家，警察抢走了属于法轮功学员个人信仰的私人财物，没有依法给当事人家属留下一份搜查清单。随后，李世芳的家也被非法抄查，戴群英的家人聘请律师为亲人维权，律师向合江县公安局与国保办案人王中和递交了戴群英无罪、应撤销案件予以释放的法律意见的文书，要求依法释放戴群英。在此期间，刘开胜所在的单位四川省地矿局113地质队领导及李世芳的家人多次向合江国保交涉要人，国保警察说只要写个不练了的保证，马上就放人。两位法轮功学员都坚定信仰，没有配合迫害。目前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检察院，仍在非法关押中。 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法轮功学员曾佑梅、马玉芝和张文玲分别于2020年2月、3月被非法绑架。目前，曾佑梅被非法判刑4年，马玉芝和张文玲被构陷到东阿县检察院。2月1号，在老柳头小区，曾佑梅被国保大队长周生桥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3月17号，马玉芝、张文玲在给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到当地派出所，两人都被非法判监视居住半年。8月，马玉芝和张文玲再遭当地派出所警察骚扰，警察要求他俩签字，逼迫写所谓的三书。现在得知，曾佑梅现在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他已经上诉到聊城市中级法院。马玉芝、张文玲被湘江派出所警察非法关押在东阿县。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湖北省政法委派人到十堰市督办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十堰市公检法司跟从迫害。9月份，罗启华、曹吉云、于芬三名老年大法弟子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罗启华先生今年60多岁，因为外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但从今年9月起，养老金被无端停发。曹吉云女士今年75岁，9月25号外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被监控录像，当晚被非法绑架关押，至今下落不明。于芬女士今年65岁，9月中旬外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被不明真相者举报。第二天，由毛涧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常武带领十堰东城派出所警察上门非法抄家，抄走50多本大法书和几十本明慧周刊等个人物品。于芬被非法绑架到东城派出所，被非法审讯一天，受到惊吓，血压升高超过200汞柱，现在被他儿子送到医院住院治疗。近两年来，十堰市养老保险局也积极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停发和强令追回大法弟子受迫害期间的养老保险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韩旭2019年5月被焦家湾派出所副所长蔡树东、苏小雷非法绑架关押构陷，2020年10月被兰州市城关法院非法庭审。韩旭先生今年54岁，山东大学本科毕业，精通四国语言，原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外销员、计算中心主任。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韩旭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残酷迫害，曾经被非法判刑10年，被开除公职，妻子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跟他离婚。2019年5月29号，韩旭在兰州大街上被焦家湾派出所副所长蔡树东、苏小雷非法绑架，非法关押在陶树坪拘留所。韩旭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五个月，在2020年10月15号被兰州市城关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是刘宝森，审判员高天飞，公诉人张静，律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证据一一予以驳斥。律师提出，警察他为雄以诱导的方式让韩旭说法轮功并录音，将韩旭举报抓捕的行为属于钓鱼执法。针对证人所说的韩旭让他参与法轮功组织的问题，律师说道，韩旭说了法轮功没有组织，你说让你加入什么组织怎么可能？说韩旭宣传法轮功，你们到家里抄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宣传什么了？针对证人说，他没说话，我就知道他要宣传法轮功。律师说，既然人都没有说话，怎么能说是宣传？公诉人提到韩旭有翻墙卡，律师说，拥有翻墙卡并不违法，现在好多人都在翻墙，有些机构也在翻墙，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推特向外面发一些消息，如果不翻墙，根本就上不了推特，还有很多外企也在用。对律师提出的问题，公诉人张静没有任何具体的答复，在场的人都看到公安检察院违法操作，陷害无辜， 所谓的司法人员借法律之名迫害修炼人的罪行。很明显，参与此案的公检法人员在践踏法律，作践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班牙学员巴塞罗那传真相，民众支持；新西兰政治家说，终结中共，让和平自由重回中华大地；中共病毒肆虐欧洲，西班牙深受其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每个周六下午，法轮功学员们都在位于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通过真相展板和传单，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暴行。许多民众在这里了解了真实情况，并签名对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表示支持。2020年10月18日，贝蒂女士在听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震惊，在征签簿上签名后，她问，还能为停止迫害做些什么？卡琳娜和拉斐尔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拉斐尔表示，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年，虽然中共当局试图掩盖对法轮功的迫害，但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在真相点前经过的中国人表现得大不一样，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对学员表示敬佩，但也有的中国人因为被中共洗脑严重，表现出中共战狼品性。8月22日，一位年轻女士在经过真相展板时，忽然失去理性，撕毁了一张征集签名的表格。她把中共混同于中国，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迫害，丢了中国人的脸。虽然这位女士一开始表现很粗鲁，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对她失去信心，仍耐心地和她交谈。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做了很多坏事，受到世界的谴责，但纳粹并不等于德国，同样中共也不能代表中国，中国人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我们谴责中共的迫害暴行，但我们都热爱中国。经过法轮功学员耐心讲解，这位中国女士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表示道歉，明白了真相的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临走时说，愿意回去了解关于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真相。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最大的 Ovando 自由市场举行了讲真相集会及汽车游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聆听，有的人主动到车队集结处来了解每一标语牌的含义及真相，有的拍照录影，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和支持。克里斯·纽曼是前进新西兰公众党的重要成员，也是新西兰直接民主总秘书长。作为这次活动的特邀嘉宾，他在演讲中说道，虽说国家专制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是中共独裁对人民的暴政却是史无前例的。中共针对的法轮功只是一种传统的佛家信仰。在7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共发明创造了各种巩固其地位、控制人民的方式，他们的手段残忍暴虐、阴森恐怖，让医生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给他们经营的移植机构。这种残暴与冷酷的手段侵犯了所有人权法律。那些受害者是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各种信仰宗教人士及政治意见者，中共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宗教信仰何罪之有？中共要如此反对和仇恨？法轮功学员们只是打打坐，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努力遵循真善忍，基督教也只是要按照他们的宗教理念生活。现在处于险境的还有维吾尔族、西藏以及香港人民。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中共更是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控制人民，如人脸识别、24小时监控、数字货币、洗脑教育、媒体信息控制、消灭反对意见、控制宗教、暴力执法等等。中共是一个全人类都应该谴责的变态组织，他们还精通如何掌控信息、制造谎言，企图把他们的罪恶行径掩盖起来，瞒天过海，证明其合理性，欺骗整个世界。所幸的是，许多中国人、意见人士、吹哨者、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不断地使这些让人恐怖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更可喜的是，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围剿抵制中共党员，谴责他们的罪恶行径，冻结他们在美国的银行账户，对中共党员拒发签证。我希望新西兰人民及政府都能加入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终结中共，让中国人民重获自由，让和平与自由重回中国大地。马福克·法拉卡在新西兰青年社工作，他说，我在澳洲时就听说中共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消失，被活摘器官，被杀戮。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搜寻这方面的信息。虽然我特别喜欢中国人，我有不少中国朋友，但是我从不信任中共。他还说道，我也喜欢打坐，让我内心平静。真善忍的理念是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不只是一个方面，而是各个方面的改变。例如你的个性，你的为人处事。自从我了解了法轮功，我已经把这些信息告诉了所有身边的朋友，还给他们讲了中共是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的，给他们做体检，然后活摘器官。马克·佩洛曾经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他说，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得罪中共有可能有利益上的损失，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和了解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要停止，活摘器官更是不应该，太恐怖了。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器官的来源。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我所要的观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4日。一段时间来，我身边的同修不断的出现我所认为的不符合法的状态，比如听师父讲法时，两个人在那唠嗑，执着新唐人，甚至用主持人给常人讲真相谈到的定数等小道的东西掺进自己修炼中。看到同修出现这种不符合法的状态，我总是提醒同修，可是同修就是不改。我开始找自己，我找到了我总是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想要改变别人。有时我想我放下了，同修就会变，可是我放下了，同修不但不改变，在我看来还越来越严重。我在法上感到很困惑，我一直没有深挖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在文章中谈到，有的修炼人把常人中的利益放下了，可是对修炼中的利益没有放下，执着自己修炼中的威德果位圆满。看到这里，我觉得这说的就是我。现实中因为修炼，我几乎放下了常人中的一切，可是我却对自己修炼中的威德果位圆满看得很重。我希望自己来源高，希望自己能够修得高，建立大威德，希望自己的修炼在同修中能够不同凡响，举足轻重。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些执着心。那么这些执着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念， 我所要的。我大吃一惊，我好像瞬间明白了很多，一些不好的败物纷纷落下去了，紧接着好像打开了一道门。仔细想来，我的这些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东西，那就是我所要的。我口口声声说圆融师父所要，现在看来那只是个口号而已。我没有放下我所要的观念，怎么能真正纯净的圆融师父所要呢？说起来都是笑话。自己未来的一切威德果位圆满在哪个境界，那都是师父根据正法与未来的需要以及自己修炼的状态、心性所在的位置等所安排的。对于师父的正法，我用自己肤浅的局限的认识，怎么能够理解师父从整个正法与未来的需要出发所安排的一切呢？我不自知的狂妄想要这要那，自己要如何如何，现在看来真的是太不自量力了，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未来的一切对自己这个个体生命来讲，那都是师父的恩赏。写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当初进京护法时，警察问我，你知道你现在有多高层次吗？我那时还所谓的理智回答道，我不想自己什么层次，一切都是我师父安排的，师父让我在什么层次我就去什么层次。然后那个警察不再问我什么了。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的回答表面冠冕堂皇，可潜意识是我不去求，我只要好好修，层次不会低的，我现在可能层次就不低了。这不就是那个执着我所要的观念的又一种表现吗？我现在认识到，真正在大法中修炼，就要放下我所要的，放下我的威德，放下我的层次，放下我的圆满，放下修炼中执着任何结果的心，放下执着结束时间的想法。就连我只要好好修，放下一切我所要的，我该有的就会有，这一念都放下，就纯净按照大法去修去做，去证实大法，去救度众生，不去想结束，不去想任何结果，把这种心态变成我们修炼的一种常态，达到师父在红银法轮大法中讲的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那就是我现有境界认识到的无为的修炼状态。我认识这一点后，那天中午发正念时，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慈悲是大法修炼者放下自己所要的之后，大法在修炼者身上展现出来的强大无边无际的纯正能量。而以前我所认识到的慈悲都是带有我所要的不纯净的所谓慈悲，现在想来都是人对慈悲的一种人的认识。我所要的观念还会引起大法弟子执着什么时候结束，执着邪党的任何表演，执着世间的形式变化。其实这一切都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发生着，都是师父在掌控着。只有放下我所要的，才是真正的慈悲，才是真正的主师正法，才是真正的主师救人，才能真正履行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以前一段困惑的修炼经历。2000年我进京护法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闯出北京邪恶的某看守所。我那时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北京的大楼就像小火柴盒一样在我的脚下，这种状态一直到我走出北京城才消失。我回到亲属家，我感到自己与常人不是一种类型的生命，我好像与世人没有任何连带，没有情， 看世人这种生命都很木，只能这样形容。那时我要给世人讲真相时，我就感到大脑中好像有个开关打开了，然后我给世人讲真相，智慧真就像泉水一样流出，句句是真理，每个字每句话的排列都非常稳定，不能动，句句打到世人的心里去。古今中外的一切事例与故事就像海洋一样，我可以随意选择，没有任何人的思维框框限制，只要能打开对方的心结，能说明问题，我都可以信手拈来，如意运用。可以说那时的思维是一种没有人的思维形式的思维。我看到当我讲真相时，无数的小法轮从我的嘴里飞出去，落在对方身上。那时我感到自己的食指好像放电一样麻酥酥的，而对方的身体也有明显的反应，有的非常舒服，有的像过电一样，对方都非常接受法轮功真相。当我讲完真相后，感到大脑那个开关就关上了。那时我的大脑空空的，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一句话。我一直认为自己那时是处于一种没有情也没有慈悲的状态。当我放下我所要的后，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所认为的慈悲，实际是在情的作用下，人的一种对慈悲的理解，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人的善良表现而已，根本不是神所说的慈悲。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其实是一种慈悲的状态。我现在才认识到，看不惯别人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都是在执着自己所要的。当我放下我所要的观念后，再去看身边同修的那些我所认为的不符合法的表现时，我的心态变了。我明白了，一切都是师父在管，一切都是大法弟子修炼与师父正法过程中的状态与表现。那时我的心态很坦然，这些不正的表现没有惹起我心中的任何涟漪。我知道我真的放下了，剩下的就只有找自己、修自己、慈悲对待别人了。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我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日。1999年720后，大法弟子们遭受了中共邪党史无前例的迫害，众生受邪党宣传毒害，仇视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因此众多的大法弟子开始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向广大民众讲真相，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由于我几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多年来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一直做得不好，心理障碍很大，怕心、顾虑心、安逸心等使自己总是裹足不前，走不出来。很多时候觉得应该和遇到的一些有缘人开口讲真相的，甚至常常在自己头脑中还会下意识地编排怎么讲真相的语言内容，可多次都在自己的胆怯和犹豫间错失了机缘，过后很是自责。偶尔一次鼓足勇气开口了，却讲得语无伦次，自己都觉得没说清楚真相，可想而知救人的效果有多差。多次的受挫失败后，我索性就不面对面讲真相了，可内心又知道这件事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是使命。师父讲法中也一直告诉弟子们讲真相救众生的紧迫，可我却始终走不出来。前不久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考场上答卷，考试结束时我却只答了两张试卷的前一张，梦中急得我都想哭，一下子急醒了。我们都知道考试中 第二张卷子是得分最多的，可我却没有答。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这不就是我现在的修炼状态吗？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都不去做，这不是露相了吗？师父在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啊。就在师父梦中点化我的几天后，一天我外出去办事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同修，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看着我，一脸严肃地说，你不出来讲真相吧？我心里一惊，但笑着说，是。虽然脸上带着笑，可我的心却有种被刺痛的感觉，并且直刺要害。多年来，我一直深感不安的，不敢自己面对的，在极力掩盖的，被同修毫不留情的给揭开了。好像出于一种维护自我的本能，我又赶紧补充，说自己和同修在本小区发遍真相资料，也在做其他救人的项目。可同修仍严肃地说，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要性是师父多次讲法中提到的，那和发真相资料等项目的救人力度是不一样的，那是直接劝退，真相资料要发，面对面要讲，因为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能去掉你很多的人心，希望你能走出去。我还在为自己去年做着营救家人同修的事很忙辩解，同修又毫不留情地问，那你以前出来讲吗？我老老实实地说，讲得很少。同修说，初一救一个，十五救一个，甚至几个月救一个，那是师父所要的吗？同修的每一句话都戳到我心里最怕碰的地方了，虽然感到痛了，想想同修的每句话说的都对，这不就是我的真实情况吗？后来同修笑着和我切磋了一些他自己的认识，并说了一些鼓励我走出来的话。虽然我脸上是轻松的笑，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却一直沉甸甸的。是应该静下心来找找自己的问题了，那个阻挡自己一直走不出来讲真相的究竟是什么呢？怕。对，就是怕心在障碍着自己，那怕心的背后还藏着个思，这个思可是旧宇宙的产物，是旧宇宙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不修掉它是走不到未来新宇宙的。那为什么还留着它呢？那么多同修都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和同修之间拉开的距离太大了，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也能做到，求师父加持弟子迈出这一步。悟到这儿的时候，我感到全身都充满了能量，明显感觉到师父的加持，怕的物质瞬间被师父给拿掉了，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当时心里真有种说不出来的开心轻松。第二天一早发完正念后，我就和同修一起走出了家门。路上同修耐心地告诉了我许多讲真相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增加了我的信心。不一会儿我就和一个有缘人搭上了话，之后就从世人当前都关心的疫情谈起，说到疫情的范围广，传染性强，和一些病毒专家的预测方面，引起共鸣后，然后告诉他自救的方法，再劝三退，讲清楚为啥三退，顺势讲到真相话题，互动中告诉他天安门自焚造假，大法红传世界等基本真相，然后送上小巧精致的真相护身符。这位长者很善良，他很认真地听我给他讲的真相，并不住点头回应，最后告诉了我他的真实姓名，并欣然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我送上的真相护身符他很珍惜地放进了衣兜里，并不停地道谢。 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的那一刻，真的令人难忘。我也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救了这个人，这么顺利地就劝退了一个有缘人，这是师父对自己的鼓励啊。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又劝退了两个人，也都很顺利。第一天出来就劝退了三个人，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这也让我信心倍增。同修鼓励我说，我有讲真相的能力，只是之前被人心和各种观念障碍住了，持之以恒冲破这些障碍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真的是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每天都提醒自己要静心学好法，发好正念，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这应该是一个大法弟子的常态，也是讲好真相多救人的根本保障。坚持和同修一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每天都能劝退三五个人不等，最多时一天劝退了六个人，当然也有一天一个也没退的，是那几天学法没跟上，心性也出了问题，讲真相效果不好。当天我向内找到自己的问题，并马上调整好心态，归正自己，继续做好。讲真相中，真的感觉到是师父不断把许多有缘人领到了跟前来。很多人都很朴实善良，有的听明白真相后，一边不停地道谢，一边与我握手，有的真诚地说去他家做客，还有的发自内心地说，大姐，你这是为我好，这是在做善事啊。也有的人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等等，有的时候我都被感动的泪水快流下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不接受真相的，刚说上几句话就摆手躲开的，甚至说难听话威胁的，还有把护身符和翻墙卡片扔掉的。遇到这种情况时，心中惋惜的同时，再看看是不是自己心性上出了问题了，并祝福他们以后还会听闻真相并得到救度。在真正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这段日子里，我体会到其实走出来讲真相并不难，只是自己的观念认为难，没走出来，各种人心人念真的就像一堵堵墙横在了面前，越迈不出来的时候，那堵墙就在不断加高，而自己却变得矮小了，看着那些墙简直无法逾越。而当你正视自己的那些人心观念并多学法，不断去掉他们时，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高大了，而那一堵堵墙却慢慢消失了。其实一切师父都为弟子们铺垫好了，只差我们迈出这一步来。感谢师父，弟子现在终于能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了。同修鼓励我有讲真相的特长，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哪样不是师父给的呢？一天一个明白了真相的有缘人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就看你那健康的身体和发亮的眼神，就让人觉得练法轮功挺好的。这个人的话不多，但让我体会到有的时候救下一个人不是因为你讲的有多么好，而是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言谈正念之场中，众生就会被改变。真的希望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同修能转变观念，赶快走出来，众生正在盼着我们救他们啊。同修跟我说，现在正法走到尾声了，你能这时候走出来救人也是不错了，现在每一天对你都很重要，一定要珍惜啊。是啊，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是有重任在身的。最后以师父在红音二快讲与同修共勉。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请听文章，题目是骑着自行车的九旬老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号。我出生于1930年，今年整整90周岁了。用眼下时髦的话说，我是个30后。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百病缠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女儿把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可我命不该绝，就在此时我得法了。经过20多年的修炼，我不但身板硬朗，头发多一半是黑的，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寻找有缘得闻真相的人。邻居们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老学他娘就知道了。老学是我小儿子，这老太太跟吃了人参果一样，越活越年轻。下面就讲讲我的故事。第一部分，得法。在我65岁那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不但腰疼腿疼，还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叮嘱我儿女，千万别给你妈翻身，她一点都不能动，她身边不能离人了，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儿女们偷偷的落泪，因为我娘家姥姥妈妈还有姐姐都是50-60岁时就去世了，医生的话等于是给我判了死刑。女儿悄悄地把我的装老衣裳都准备好了，也许冥冥中我有神佛保护吧。慢慢的我又活过来了，就是身体很虚弱，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1996年的春天，小儿子给我拿来一本转法轮，告诉我现在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听说去病效果很好，你也和他们练练试试。我虽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听了名字心里就舒服。我没上过学，只上了几天扫盲班，认不了几个字，就让我老伴儿给我念转法轮。我越听越爱听，句句说到我心里。我开始找练功点学功，如果知道哪里放师傅的教功录像或讲法录像，不管多远我都会去。渐渐的，我身上有劲儿了，也就是个把月吧，我的身体就全好了，天天乐乐呵呵的，什么活都能干了。被医生判了死刑的我练了法轮功，现在90岁了，身板硬硬朗朗的，还在院子里种了一块菜地。我认真都不用戴眼镜了。没上过学的我，现在大法的40多部经书我都能通读了，还能看明慧期刊。第二部分，两次车祸安然无恙。1996年秋天，一天我骑车去办事儿，一个小伙子骑摩托车把我给撞倒了，小伙子吓坏了，赶紧把我扶起来。我想起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不给人家找麻烦，就赶紧说我没事儿。可是再想骑车却骑不了了，小伙子要送我上医院，我不去，小伙子便把我送回了家。到了家门口，我没让小伙子进门，一来我不想让老伴儿知道了为我担心，再者怕儿女们知道了责怪小伙子，就让他走了。回到家，我为了不让老伴儿看出来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晚上照常去了练功点儿。我被摩托车撞时正好让邻居老太太看见了，傍晚见我从他家门前过，就问你不是被摩托车撞了吗？我说没事儿，不咋地。就听他在我身后向周围的人大声说，你们也赶紧练法轮功吧，你看他让摩托车给撞了都没事儿。第二天，那个撞了我的小伙子领着家人来看我，儿子知道事情的经过后对小伙子说，算你小子有福，撞了我妈这样的大好人，不讹你，也亏我妈练了法轮功，不然还不让你小子给撞坏了。大伙儿都笑了。还有一次是快过年了，家家都在忙着扫房，我去买扫房的东西，骑着车子一拐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忽然听到人声嘈杂，嚷着上医院吧，我赶紧睁开眼睛，原来我又被摩托车撞了。女婿的同事看见了，认出是我，赶紧给女婿打电话，女儿女婿儿子全来了。我挣扎着说没事儿，不用去医院。 儿女们不干，和肇事者一起把我送进了医院。经检查，我头上有一个馒头大的包，腰部有淤血，医生怀疑还有内伤，要求住院观察。我坚决不同意住院，儿女们没办法，只好拿了一大堆药回家。回到家，我坚持学法练功，我儿女们都见证过大法的神奇，也不逼我吃药。第二天，那个包就消下去了。自始至终，我并不怎么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第三部分，七天闯过生死关。自打我修炼大法以后，20多年来身体棒棒的，没病就不用吃药了，倒也消过几次病业，而且还吐过3块黑血筷子。按常人的遗传学，我姥姥、妈妈、姐姐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明白，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身上的病灶是师父给我清理出来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是病。我不但不胆小，还增加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心。特别在我80岁那年，有几天我不想吃东西，开始几天还能吃片西瓜，喝一点水，后来连水都喝不了，看见西瓜就恶心，尿的都是血尿。我独居，怕儿女们担心，也觉得自己是修炼人，这不是病，就没告诉他们。宵夜第七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小儿子有事到我院里，见我还没起来，觉得纳闷儿。儿子知道我平时早起来练功的，于是便进屋看我，一眼看到外屋便盆里尿的血，就惊叫起来。我赶紧迎出去，他一见我的样子就更着急了。妈，你走路都打晃了，怎么也不说一声，这次怎么着也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没等我说话，他就给他哥哥打了电话，大儿子一会儿就来了，知道情况马上说，星期一就去市医院。说完就急着安排去了，因为大孙子是市医院的医生。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才想起来求师父。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师父啊，我知道我这不是病，可是儿子们不修炼，要送我上医院。到了医院，我也没法和医生解释啊，说了他也不懂啊，我不想去医院，师父您帮帮我吧。过了不一会儿，大儿子又回来了，对我说，明天小丽，就是大孙子媳妇儿的同学，要到市里考试，想在他家住一天，要不咱星期二再去，你还扛得住吗？我说没事儿，扛得住。我心里偷着乐，师父在帮我呢，到不了星期二我肯定就好了。就这样一想，顿时感到身体轻松了许多。我知道师父把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我想吃东西了。等到星期二一大早，儿子们来接我去医院时，我已经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看着眼前面带微笑、身体利利索索的母亲，大儿子愣了会儿，问：妈，你好了？我笑着点点头。小儿子高兴地说：谁不练，我妈也得练，不让练可不行。第四部分，向内找，提高心性。去年8月15，外孙女儿给我买来了很多好吃的。中午，小儿媳叫我过去吃饭，我就拿了很多东西来到后院。可听我说，东西是外孙女儿拿来的，小儿媳就不高兴了。我也没想她为什么不高兴，就张罗着把拿来的西瓜让重孙子们吃。小儿媳却不让，说，别吃她买的，她眼里从来就没她小舅。我愣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吃了几个饺子就回前院了。回到屋里，我心里有些不痛快，我这图个啥呀，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好吃的，却惹了一肚子气。可儿媳平时很孝顺，从来没这样对待过我。师父告诉我们，有矛盾向内找，也许是我哪儿做得不好。我和小儿子住前后院，外孙女经常来看我，却很少到他小舅舅家看他小舅和舅妈。小儿媳这是挑理了，都怪我粗心大意，考虑不周。等外孙女再来，我得教教她这些礼节。再者，我这90岁的人了，孩子们都很孝敬我，很少让我生气。今天小儿媳这是帮我提高心性呢， 这是好事儿，很难得的呢。正想着，儿媳进院了，手里捧着烙饼卷着鱼，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进屋就说：妈，刚烙的饼，炖的鱼，你快吃吧。哎，刚才还是阴云密布，转眼就晴天了，还是修炼好啊，我一向内找，他马上就变了。第五部分，枯木开花，香溢四方。通过20多年的修炼，我不但身板硬朗，头发多一半是黑的，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寻找有缘得救的人。邻居们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老学他娘就知道了，这老太太跟吃了人参果一样，越活越年轻。其实这一切都要感谢师父啊。我常跟孩子们说，我的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延长了干啥？是让我救人的。师父救我，我救世人，这是我的使命。所以孩子们明白这个理，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支持。有一天，大儿子和我讲起他们战友在一起吃饭时，他的战友们对他说：大娘的身板真硬朗，天天骑着车子，在街上帮人做三退，把我们的党都给退了，还说给我们保平安呢。儿子和他们说：我妈自练了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更别说住医院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特省心，所以我妈说什么我都信。接着儿子问我：妈，你是不是到人家单位找人家做三退啊？怎么这么多人都给退了？我认真地告诉儿子，我可没到人家单位去，你的那些战友啊、同学呀，都是大法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有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却认识我，离老远就主动地和我打招呼，你说我能不给他们退了吗？特别是你的那些战友，大多都在公检法工作，更得让他们了解真相，保平安了。儿子笑眯眯地听着，直点头。因为我在县城住的时间长了，原来那些县长、书记、局长的大都认识我，所以也都是我的有缘人。有的自己退了，还把我引荐给别人，帮他们做三退，说他当过县长，快给他退了去，并且还帮着我说：你快退了吧，我早退了，就是这老太太帮我退的。20多年来风里雨里的，我也没算过我到底劝退了多少人，反正一天不出去心里就不踏实，有时出去半天也没人三退，吃完饭我就再出去会儿，肯定就能遇到有缘人。有一天下着小雨，我没在意，推着车子走出不远，雨就变大了，我找了个地方避雨。这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我跟前过，我就叫住他：快过来避雨。他过来了，我一问他是个党员，我就和他讲真相，最后帮他做了三退。这时雨小点了，他走时一再感谢我。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出来救人的。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大娘，这雨一会儿半会儿停不了，你也快回家吧。我骑车刚进家门，瓢泼大雨便从天而降，我大声说：谢谢师父的保护。一天，一个跑出租车的人，大概60-70岁的模样，追上我和我说：大姐，我总看你们的书明慧期刊，特别是你给我的那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完后啊，我觉得我也应该做个好人，所以从那以后我不再和乘客争价钱，有人坐车钱不够，我说我学人家法轮功，今天不要你钱了，结果把人送到家，人家一分不少的把钱给了我。我告诉他，你这样做肯定有福报。当然这些年也遇到过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一开始不要资料，有的嘴里还说三道四的。一天在学校门口，很多家长等着接孩子，我给一个中年男子真相资料，他不要，还说你月月拿着退休金还反党。我边走边说，我没反党，是江泽民说共产党一定要战胜法轮功，那法轮功是佛法，共产党和佛法作对，老天爷还不灭了他呀。 谁知我一提江泽民，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这个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出卖国土给俄罗斯。那个说，他什么都不会，就会搞小老婆。还有的说，他搞腐败治国，养了一大堆贪官。人们说着，我就开始发资料，人人都接，还有三四个人做了三退，最后剩下一份资料了，我递给刚才那个人，他也要了，但是没做三退。有一回在县医院门口，一个跑三轮车的中年人，他不但不要资料，还把我的资料扔了一地，我也没生气，蹲下身一张一张的捡起来。旁边一个老汉不干了，他说，你这人也是，你不肯拉倒，你给人家扔了干什么？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容易吗？那人自觉理亏，也就不说啥，躲一边去了。以后我照常到医院门口发资料，遇到那个三轮车司机，我不记恨他，还给他资料。他被我感动了，为了上次的行为向我道歉，并主动做了三退。第六部分，义中救人不畏停。今年过年突然传来了疫情的消息，我们县也封城封路封小区，孩子们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小儿媳对我说，妈，最近您可别出去了，也别叫你们的人来了，咱大人不怕，孩子们还小，可得注意。我没说什么。回到前院，我一下明白了去年夏天我为什么非得要安装天然气炉了。原来这是师傅安排好的，如果我不安装天然气炉，冬天就得到楼上去住。前年冬天，儿女们说什么也不让我自己生炉子取暖，我拗不过他们，只好到楼上住了一冬。去年我安装天然气炉时，女儿不让，要我和她去住楼房，我不干，坚持要安。小儿子明白我的心思，就对他姐姐说，妈愿意安就安吧，天然气炉子很方便，妈能玩得转。今年我也不到楼上去住了，后院也安一个，和妈作伴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小区都封了，要想随便出入很难，还是平房出入方便。既然一切都在师傅的掌控之中，我还怕什么呢？所以我就挑孩子们睡觉，儿媳脱不开身的时候出去转一遭。大街上没什么人，我就贴粘贴。后来就在家学法，一天学三讲，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想，不行，我还得出去。我不想偷偷摸摸的了，就到后院和小儿媳说，我想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总在家待着可不行。你们要胆小，就别到前院来了，我也不过来吃饭了。小儿媳看我说的挺坚决，就说，给你口罩，你别走远了。来到大街上，人很少，只有几个卖菜的，我就跟卖菜的讲，也能劝退几个。一天我转到小区门口，见一个穿戴整齐的男子，戴着个口罩，一个劲儿地朝我看。我想这是个有缘人，就推着车子走向他。他见我过去就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都没见老。我说，练法轮功练的呗。他说，我本来不信，可看你黑头发多白头发少，我不信也不行。我说，你是个党员吧？他说，看来你还真不认识我了，我是个党员。我说，退了吧，保个平安，再给你份资料，你就更明白了。他说，别人跟我说我不信，你说的我信，退了吧。我从心里感谢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大法弟子身边，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疫情期间，同学们没地方学法，就来我家学。小儿子对他媳妇儿说，你可别说什么，咱妈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她有能量了，你要说了错话，你会难受的。所以知道同学们天天来，小儿媳什么都不说了。大儿媳说，妈，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可是通过您的修炼，我不信也不行，今后您就吃好喝好练好，其他的您什么都不用管。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